Today's words of wisdom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ur languages of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talian, Indonesian, Kore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Turkish, and Urdu.
Sebagai negara kepulauan yang terbesar di dunia, Indonesia bangga memiliki 17.508 pulau yang tersebar di antara benua Asia dan Australia. Sebagai negeri pulau rempah-rempah, Indonesia telah menjadi satu tujuan dagang yang penting sejak pelaut Cina pertama kali memperoleh untung dari perdagangan rempah-rempah pada zaman dulu kala. Nama Indonesia berasal dari Indos Nesos, yang berarti kepulauan di dekat India. Negeri ini adalah negara dengan jumlah penduduk terbanyak keempat di dunia. Negeri ini juga adalah negara demokrasi terbesar ketiga di dunia setelah India dan Amerika Serikat.
Wilayah Indonesia yang luas, iklim yang tropis, dan geografi yang memiliki banyak pulau menempatkannya sebagai negara dengan keanekaragaman hayati terbesar kedua setelah Brasil, di mana 45% wilayah negara ini ditutupi oleh hutan, dan flora serta faunanya adalah perpaduan antara spesies Asia dan Australia. Dikelilingi oleh ribuan pulau dengan panjang garis pantai lebih dari 80 ribu kilometer, lautan tropis Indonesia yang hangat juga memiliki keanekaragaman hayati yang kaya yang sejalan dengan keberagaman ekosistemnya, antara lain pantai-pantai, bukit-bukit pasir, muara, hutan bakau, terumbu karang, taman rumput laut, dataran pesisir pantai yang berlumpur, pantai pasang surut, taman ganggang laut, dan ekosistem-ekosistem pulau kecil.
Dengan pulaunya yang banyak, tidaklah mengejutkan bila Indonesia memiliki sekitar 300 kelompok etnis, masing-masing dengan ragam budayanya sendiri-sendiri, yang saat ini mengalami perubahan setelah beratus-ratus tahun. Kebudayaan Indonesia yang modern adalah perpaduan dari keanekaragaman ini. Indonesia juga merupakan salah satu negara dari sekian banyak negara yang mendapatkan uluran bantuan dari Mahaguru Qinghai dan Asosiasi Internasional Mahaguru Qinghai pada saat-saat dibutuhkan. Tsunami Samudra Hindia tahun 2004 yang merusak yang disebabkan oleh gempa bumi terkuat keempat dalam sejarah, menelantarkan jutaan orang di Asia Selatan dan Afrika Timur.
Di antara daerah-daerah yang terkena bencana itu, Provinsi Aceh di ujung utara Pulau Sumatera di Indonesia adalah wilayah yang paling rusak parah dilanda gempa bumi maupun tsunami. Sebagai respon terhadap kebutuhan para korban, para anggota Asosiasi Internasional Mahaguru Qinghai dari berbagai negara memberikan aneka macam barang bantuan dan suplai obat-obatan, dan juga berpergian sampai ke pelosok daerah yang terkena bencana untuk menyampaikan kasih dan kepedulian bagi para korban, dengan secara pribadi memberikan bantuan medis dan melakukan kegiatan bantuan lain dari bulan Desember 2004 hingga Januari 2005.
Pada tanggal 28 Maret 2005, Gunung Sitoli menderita kerusakan parah akibat gempa bumi. Para anggota Asosiasi Internasional Mahaguru Qinghai bekerja sama dengan Palang Merah Internasional setempat untuk mengatur upaya bantuan dinias dan membeli kue-kue, biskuit bayi, susu instan, air mineral, beras, mie instan, peralatan dapur, masker, sarung tangan, obat-obatan, dan persediaan lain. Selanjutnya, pada bulan Juli 2005, para anggota asosiasi kami bepergian ke Provinsi Nusa Tenggara Barat untuk memberikan makanan dan memperbaiki kondisi kehidupan anak-anak yang bergizi buruk di daerah tersebut.
Penduduk Indonesia memiliki iman yang kuat pada keyakinan rohani mereka. Sebagai bangsa yang liberal, Undang-Undang Dasar Indonesia menjamin kemerdekaan beragama bagi semua warga negara. Karena iman dan kerinduan mereka yang dalam pada Tuhan, Mahaguru Qinghai menerima undangan dari para pencari kebenaran yang tulus untuk membagikan kebijaksanaan dan pengetahuan beliau tentang Tuhan dan alam spiritual. Kami sekarang mengundang Anda dalam pertemuan yang mencerahkan tentang cara terbaik menumbuhkan kebijaksanaan antara Mahaguru Qinghai dan para anggota asosiasi kami di Surabaya, Indonesia pada tanggal 28 Februari 1992.
将马来西亚徒弟也蛮多，不过两年就来一次而已。然后很多别的地方不会常来了，所以就经过这里顺便看各位一下，看看各位生活怎么样，聊一聊也好啊，看看呢，做朋友这样子也满足人对人比较有沟通一点，也温暖的感情。不过我不能说我常会来了。说不定以后会越来越更忙啊，越来越更忙。因为别的地方徒弟比较多嘛，他们那个拉的力量比较，你们知道有一，我们小的时候有玩那个两边拉的有没有？看谁比较厉害有没有？哎嘿嘿，你们这里人少嘛，拉不比他们多了，哎，还不一定，我说你有自信哦。
不一定啊，哈，不是他们那边都吃素的，也是说徒弟的，很信徒是很多，他们看师傅经典，然后他们吃素不了，很想，不过心比较弱，然后受家庭影响，社会影响，就不敢做跟别人不一样，怕人家笑，哎，有时候这样子就很可惜，啊，要做就做嘛，不要没关系，怎么怕人家笑？有时候先生想修，太太反对，不煮素给他吃。 先生不能煮，<笑>就自己就退了。有时候太太要修，先生强迫他吃肉，所以就被压力，然后就丢了。说不是，我认为如果没叫他们吃素啊，直接他们都没个人都想修观音法门了，是吗？不过我也有那个方便法，给那些不想修很多了，修一点点了。 修一点点就福报了啊，就生活比较舒服了啊，不要那么痛苦了，尽量是素，那种就叫方便法。你说他们什么时候方便是素，他们就吃掉，那可是很多，谁都要修，每天做一做休息半个小时啊，很简单嘛。不过这样子也有利呢，有利益呢。哦，他们就是发展不一样。 有时候也会看到师傅来，然后有时候这个，这里有吗？这里有这种境界吗？这是有光啊，啊？哎，这样子，小孩子，单纯，嗯。
哦，这样子，啊、哦，啊、哦、哈，你刚好修一点点就有了，所以很多人有时候修方便法有力了以后，就有信心了，就开始要严肃，要施书，还要全部修。嗯，有一个人在美国，他根本不，从来没去寺庙或是教堂什么，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那个修行呢、啊。他也不相信谁啊，他太太叫他去，他说啊，去看那些和尚干嘛？啊，有什么用嘛？那天到晚拜拜拜拜盖寺庙有什么用？他就不想去了。不过既然大家全部都去了。也有他不想去，不过他还是一起去啊，就在那边。然后，他们那边那个时候还不是书嘛。如果师父不来的话，因为先师书上个月，所以就不能一心了。所以那个和尚，我们和尚在那边叫他，就叫人叫他修方便法，他也一起做。不过他瞪着眼睛看我们和尚了，他不打坐，他在那边是瞪着看，瞪着看，然后把烟就抽出来了，抽烟了。那个时候还抽烟了，他做生意的人呐、啊，有钱呐、啊。太太啊，小孩子啊，都没什么需要修行啊，而且他不认为上帝给他什么，他自己成功了，干嘛需要上帝？那种比较就硬，结果坐在那边，然后瞪着看，看到时间到了，就大家都起来了。那我们那个住家人就问那个家庭的人，你有没有什么感应嘛？大家都讲起来啊，有人看到什么光啊，有人看到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的妈妈。先他的妈妈说他看到师父了，因为他说他没说师父，那个时候还不认得师父了。他说那个人在那个照片，他起来请我喝什么茶了，茶味道不一样啊。然后他因为很尊重他的妈妈，都不敢讲话，我心不佩服啊。他认为妈妈幻想什么？等一下他的哥哥也说有看到什么体验境界啊，他那个弟他别的也有看到。他根本不敢讲啊，因为妈妈哥哥不敢讲。等到他的太太也说有体验，他就盯着太太，他说：“你不要在那里乱讲话，哪里做几分钟就有体验。”他不敢骂别人，就骂太太行。哎，后来他就回就开车，请一些师傅的书录影带回去先看看研究了。哎，他是看到了大家研究啊，他本来也不相信师傅，他不服任何谁。后来，那么一天，他刚刚在那边刮胡子，然后他太太放师傅那个录影带了，然后他在那边听，他说哦，他就想奇怪，这个和尚怎么那么厉害？问哦，问英文就讲英文，回答英文，问中文就回答中文，问粤文就回答粤文，哇，很厉害，他就佩服师傅那个口才，他还没有想什么，他说讲经啊，本来很难的、啊。何况还讲三四种语言呢、啊？问什么马上答什么，他就开始佩服一点了。他才要研究看看那个人到底是谁。以前他听着听就不管了。后来呢，修方便法以后，大家有体验了，他就不做了，他在那边瞪着看嘛。时间到了就开车带大家回去。回去在车上，他还要问他妈妈，他说：“妈妈，你跟我讲坦白，你真的有看到吗？”看到那个人下来请你喝茶吗？就跟妈妈说，我骗你干什么？我的喉咙现在还甜甜的呢。他的妈妈这样说，我骗你干什么？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得到什么他的利益啊，我骗你干什么？那都说他现在看他那脸还是很快乐啊。他说他那个妈妈说他那个喉咙还是甜甜的呢。一说真的有喝东西啊。也不是外面的，不过他也还感觉到那种甜味，所以那个不相信那个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因为他妈妈他也不跟他说妄语干什么，然后他就想，而且那么多人十几个人，难道大家都幻想吗？我说难道大家都骗他一个人干什么吗？啊，所以他就开始动摇了，他就回去了，马上就去洗澡了，换衣服。然后上去自己的那个上面的房子锁起来，在那边坐。刚刚人家叫他坐，他不坐，他回去自己坐。哎，坐一坐就有体验了，很大的体验，就很震撼，给他震撼了。然后他就知道了，从那天以后，他就开始施书了。然后他告诉他小孩啊，要应该跟他施书，因为他说，如果你们不想读书，你们不想做生意， 我不担心，不过这可不能不修行啊，你们不修行我真的很伤心。嗯，他这样怎么说呢？他们一边哭一边劝小孩子跟着他走，啊，然后全家都失速了。小孩子六岁，来运心，叫来运心。那个六岁的小孩很可爱。有一次隔壁来敲门，在美国，隔壁来敲门，然后那个六岁的小孩就好像跳起来说：“爸爸，不要开门给他。”然后爸爸问：“为什么呢？”那个小孩说：“哦，他是杀生的人啊。”他每天吃那个热狗，他常常吃热狗。小孩妈隔壁说吃热狗就是杀生，六岁的而已，他讲得好可爱。所以我们一个人修行啊，真的影响好多人，连小孩子都会随好。有时候我们小孩子长大好像变成不是我们的呢，我们讲什么他都不听啊。为什么？有时候因为我们就小的时候忘记不叫他道德，不叫他道德，也不做好榜样给他看，他就没有习惯了，是不是？哎，都习惯的关系而已，习惯的关系。六岁的小孩那么懂事，他会吃素。我们小孩子吃素好了以后啊，就是谁给他那个肉有时候的饿，他丢就跑掉哭。有时候小孩子像谁，然后带便当。然后跟人家一起那个放在炉里面热嘛，热的时候有时候人家乱拿错了，他拿到肉了，素都被拿走了，他就在那边丢在那边，然后哭了不吃。比方说这样子回去还可以补给他，如果他自己没道德，我们用什么东西补给他呢？是不是？他最小道德，他长大做不好人，我们用什么方式补给他，是吗？他饿了我们可以拿饭拿钱给他，他怕他贫穷我们可以做生意给他，他没道德我们用什么方法？只能够自己做亲生的榜样，然后给小孩子一个好的比如，他从小就当好人了。一个小孩子从小吃素，从小持戒，他长大怎么能够摇动呢？我们素种从小种呢肥料啊，每天浇好的水啊，好的肥料都长越来越大，那个根呢、根的好强好壮啊，那是哪一个风能够倒它呢？能够把它弄倒呢？是不是啊？连我们长大的人已经习惯很久了，比方说已经是被吃肉习惯，不知道别的嘛，而是吃肉喝酒习惯了，这样子我们懂道德的时候，我们还通通可以放下，可以马上改吗？那像他那个已经半个生活过去了，是不是？他已经很也不是很年轻了，不过老，他五十几年了，什么都吃了，如果现在他想修行啊，道心坚固，马上换了，那就不会死掉啊。看他也不是不够营养啊。这样子还不会怎么样啊，是不是？不过不是因为现在吃才没有营养啊，不是这样，我们和尚都不会没有营养吧，哈。进来住家以后每一个人都胖起来，最小十磅，没有一个人最瘦的人啊，进来一回然后肉我会讲出来，就比如是说师叔很有营养，还有那个业障不会黏在我们身上，不会吃我们的肉，让我们的神经崩溃，让我们的神经坏掉，所以我们小病身体又健康，不会没营养啊。我意思说那么年纪那么大了，社会的地位也有啊，生意也成功，大小孩子都有了，这样子还可以换呢，可以换改自己生活，知道对就对了。以前没有人说他不知道，忙了就没想，现在有人知道他就知道对，他就马上做，这样才勇敢的人呢。我们弄错没关系，现在我们知道对，我们马上改才是勇敢。我们不是圣主来，是布达嘛，我们不是每个人圣主来就佛呢，是不是？要是圣主来就是耶稣呢啊。连释迦牟尼佛听说他是从道税宫啊，是一位大菩萨下来救人了，他圣主来的还是无名了三十年呢，是不是 啊，还是每天在公共里面吃肉喝酒而玩乐啊，都不懂啊。只有一天他出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和尚，有没有？哎，然后和尚就跟他讲道德，他才醒过来啊，他就去修行了，是吗？他本来已经听说是佛了呢，还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圣主来，走七步有七朵莲花圣主来呢？没有啊，好像七块石头在下面呢。所以我们不是圣主来，是圣人嘛。不过我们可以当圣人，如果那个是对自己对社会有用，我们是要牺牲的，即使我们不喜欢也要牺牲一点。一个人修行影响那么多人，那个人他回头而已，全家都修，然后他朋友他亲戚哦，他生意的客人通通都修，一起修，所以才说修身齐家治国，然后平天下。万一有一天呢，大家都信任你的道德才华，哪里就来当总统了，那你就准备好了啊，选你当总统啊，不是选你当佛呢，是不是？哎呀，我们要准备嘛，是不是？我一直说我们老了还可以改变，何况从小讲养他在道德里面，他不会动摇，他讲他一定对自己好，不管他对社会好不好，我们不要讲那么远，他对自己会好，对家庭也会安心了。我们看到我们小孩子不做坏呀，我们就安心了，讲大的健康就好了。事实上四叔的小孩都很漂亮很胖，不用很多药，哎，吃小也够用，哎，他们不是吃多变胖，不是啊，我们一天两次而已，中午是吃比较多了，吃得很丰富，早上晚上啊，早上没吃了哈，中午吃很多，晚上大概是面啊面汤啊稀饭啊那些而已啦，也不会吃比你们多了，即使他吃餐餐也是跟你们一样而已，是不是？每一个人进来都胖起来红起来。看起来好像活佛一样，那我们这些凡人要忙着生意啊，忙着照顾家人，忙国家大事啊，我们也许修不成，我们在这个红尘里面也许修不成啊，我们会有这种看法啊。然后所以如果一位修行的人他下来跟我们混在一起啊，就让我们看到他每天也是走路啊，吃饭啊，坐飞机啊，也是有时候很累啊，有时候是有病啊，我们就感觉到很接近啊，很接近，很亲切。不过我们知道他跟我们也许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他讲话不一样，他生活有一点跟我们不一样，比较自在一点，感觉到比较通融安详，那我们就有这个榜样，我们就认为 OK 了，我们试看看啊，就我们就安心的休息。所以佛陀、耶稣基督，既然他们两位已经开悟了，不过他们两位本来没有需要什么，他们已经像释迦牟尼佛，他本来就是一位王子，他根本物质方面不缺少。即使他成佛以后，他的父亲也会送给他宫殿啊、黄金珠宝，他要什么都可以，他不缺少物质的方面。他为什么每天去托钵呢？为了要给人家看到一个修行的人，为了给人家一个机会可以跟他沟通、跟他聊天啊，问他一些修行的问题，他才有机会跟他们讲，劝他们修行，是吗？啊，耶稣给地方很舒服的休息啊，不过他还是风波，为了要给多一点众生，那种忙碌的人啊，那种没有机会接近修行的人，有一个机会可以看，
可以知道有另外一条路，除了赚钱，养小孩子，照顾家庭，照顾国家，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双方修行，可以加进去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生活更舒服更有意思。我们世界的那个系统啊，不管多好啊，还不会一霎时通通事后大众啊。所以假要修观音法门，
修观音法门以后，我们只有一种语言，好像就大家就变成很简单沟通这样子，就有同一个理想，同样的那种侍奉的精神。然后奇怪，我们那种小小的分别心啊，那小小的那种个别的那种想法啊，忽然间就会好像不怎么重要的，所以多数的师父徒弟，多数哈、已经修行好的哈、等级比较高的哈、他们没有那种纠纷，一起那个侍奉众生，如果能够师父去哪里弘法，或是他们请师父去弘法的话，大家都合起来做，就不会在那边吵闹，讲不用讲那么多，大家知道怎么做。念飞这样多弟子也修观音法门了以后，我就知道我们那个断题啊就真的不一样，大家好像同一题同一个意见啊，很少有什么那种摩擦，即使有的话就是可以建议这样子，不会摩擦，不会在那边自己吵闹，为了谁要说谁对谁不对这样子，事实上他们知道了自己里面有开悟，然后智慧会越来越发达，自己会自己知道怎么做的对，然后即使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或是不同的意见，如果任何的也许世界的领导人员想要大家听从他们，他们还是要修行的，自然人要听啊，根本不用军队什么。如果任何的领导人员修观音法门以后就有那种精神的话，就根本不用那种原子弹了，伤害很多人命，而且也没什么用，是吗？所以我们自古以来战争很多，为什么？为什么？都是因为很多人不修行，靠物质的方面治国，或是做生意，靠物质的方面处理世界的事，没有靠精神，没有靠里面的佛心，没有靠天意。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说修身齐家然后治国才能够平天下，自古以来我们都听到这句话，不过我们做不到，不过我也是很佩服中国人啊，你们是有修行啊，有信要修了、还有那种情光立你们，然后你们修不成，不过你们都渴望修行，所以去哪里啊都想盖寺庙啊，就拜拜这边啊，拜那边啊，去看看出家人啊，供养出家人啊，供养寺庙啊，是吗？盖道场啊，盖教堂啊，不管是什么宗教啊，大家发达都好都好，主要就是能够把人家那种凶恶的恶劣的心还有佛定的那种想法控制一点啊，也就是说减小一点就好了，除了做生意照顾家庭，就不想做什么坏的事情，还是常去拜拜，喜欢修行，就有时候你们修你们的方便的法，怎么方便就修，不管对不对，拜土地公也好，拜财神也好，拜什么也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从不认识也去拜，不晓得他有没有帮助也拜下去，有没有感应没关系，安全感拜下就好，万一他生气怎么办？怕什么呢？怕有一种另外一种力量比我们伟大， 怕这样不敢做坏事，知道有神，知道有神有佛，或是有鬼也好，随时在我们旁边，所以我们要做坏事要看看一点点，土地公有没有睡觉了，而是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佛像，那有没有睡觉了哈？那就这样子，就怕怕了一点。所以我们中国人去哪里还是一样有一种道德的精神呢、啊？不是没有了，无形中都被那种道德精神控制一点。所以去哪里，你们看，中国人很发达，因为天地疼爱你们。你们除了要保护自己的家庭生做生意，为了要赚一点钱给自己的生活小孩子舒服，就不想伤害什么人，还是怕天怕神怕地怕佛，所以上帝疼爱你们，你们到处都是中国人，很发展很声望，去哪里生意也很好。不过既然你们已经有那么道德的精神，我建议修更好的，把我们那个道德发展更大，修更对的法门，就不是更好吗？既然已经修了，已经浪费很多精神了，就拜拜了，我是浪费钱买东西供养佛了，那个土地公了，那我们也是一样那种时间了，拿起来研究看看哪一个法门是真的好，是真的对的，对我们全部精神集中在那里啊，就不是更好吗？还是那一样的实践呢，是不是？哎呀，既然你们有一种修行的渴望心，上帝会疼爱的，会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做人的、不过我们如果修更好的话，是不是更有利益？我们自己有利益的，那可以把那个利益啊传播给大众，这样子我们侍奉世界。上帝不是把你们乱丢在任何国家，这样给你们做生意而已啦，他是有主意。有时候我们道德的精神呢，修行的那种风度啊，也可以影响到别人呢、那你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拼命做生意，然后有什么问题又去拜拜土地公，贿赂他，土地公也许能帮忙一点点而已，不过不能帮我们了脱生死，他就是地方的神而已，他不是天上的神，他不是最大的力量。比方说这样啦，在印度，一个客人来任何人的家，他会把他当神，当上帝一样，照顾得像佛一样，就是印度教徒的了。别的宗教也是这样啊，不过印度教徒在那边特别比较善良，比较信任人，比较照顾人，比较很重望客人。我们世界为什么时时都不和平啊？因为我们即使做人的很好，还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好，有时候我们想法不好，那个想法不好或是我们行为不好，就变成一种否定的力量，然后我们想法好，我们做好的时候变成一种肯定的力量，所以一个是叫佛力，一个是叫魔力。魔力就是我们人做不好的事情，想不好的事情，讲不好的事情，就集中起来变成的。佛力就是我们善良心，我们做好的时候，我们想好的时候，就集中起来变成的。所以常常我们听说世界好坏啊，我们都有责任的，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世界灾难啊，有问题啊，我们不能说就跟我没关系，有关系，因为我们也没有修行好，没有全部每天身口意干干净净的，没有全部每天检讨自己有没有做真的好，有没有做更好，能不能做更好，
有时候灾难事实上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有时候我们这辈子没有造出来，如果上辈子我们造出来，或是我们跟某些人有亲戚交情朋友，然后他那个人做坏事，会影响到我们，所以什么都有关系的。
Kami menghargai kehadiran Anda yang riang di acara kami. Silakan bergabung kembali dengan kami pada hari Jumat untuk bagian akhir dari Cara Terbaik Menumbuhkan Kebijaksanaan. Teladan Sukses akan hadir selanjutnya di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Semoga hati Anda yang lembut dipenuhi dengan kebahagiaan dan belas kasihan untuk semua makhluk.
We appreciate your jovial company on our show. Please join us again on Friday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e Best Way to Grow in Wisdom. Models of Success is coming up next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May your gentle heart be filled with happiness and compassion for all beings.